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3月31号礼拜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讲下温家宝路面是不是被刻意安排的呢？3月29号，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前往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理研究所的影片在网络上热传，打消了两日之前他相关的相片曝光之后的质疑声音。影片拍摄于温家宝走出中科院大门之后，大门两边应该都是有刻意安排了一些人。温家宝走出大门之后，看到民众并且向他们招手，之后还走向民众，并且向身后的民众抱拳致意。人群里面有人向温家宝大声地问好。画面显示，温家宝虽然满头白发，但是精神看起来不错的。身边有几名疑似是保镖和相关部门的人陪同。在完成和人群的互动之后，温家宝被引导住上了一部开头是 VA 的车。影片显示，温家宝一行大概有四部车，其中 VA 开头的是有两部车，还有一部是车牌号码为京 A50698 的红旗轿车，一部是车牌号码为 C88018 的奥迪轿车。根据中共规定，VA 是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直属机关的车牌号码， BA 代表北京军区司令部， SA 代表沈阳军区司令部， LA 代表兰州军区司令部等等。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的主要职责涵盖作战指挥、情报分析、通讯保障、军事训练、部队编制、动员规划、策绘以及国际军事合作等。其所辖部门还有一个职能，就是配合中共警卫局，负责部分退休国家领导人和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安全保护工作。所以温家宝的中科院之行有两部军车跟住，亦是讲得通的。再看看另外两部非军牌轿车，京师车牌明显不是一般人，但是按照规矩，温家宝应该是坐京 A 牌照的红旗轿车。在北京早期的京 A， 特别是小号段和一些特定组合，比如京 A8 被认为是属于党政机关、公检法或者是高层人士，经常被叫做军车或者是权贵号。或者温家宝来的时候是坐红旗轿车，离开那时是坐 VA 牌照的车，不知道是基于安全考虑亦或是其他了。至少从表面来看，温家宝还是享有退休之后正国级领导人的待遇，似乎亦可以和民众互动，但总是令人有些刻意为之的感觉。一个最令人疑惑的是，中科院门口站在两边的民众是不是自发的呢？亦或是有意安排的呢？毕竟中共想要温家宝悄无声息地访问，亦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如果这些人是中科院教职员工，他们为什么不站在院内欢迎温家宝，而是要等到温家宝出来之后才做戏呢？如果他们是在温家宝来之前听讲了而自发来的，那他们又是听哪个讲的呢？校方同意他们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吗？要知道啊，现在中共各高校都在强迫师生学习习近平的什么政绩观，都在要求大家对习近平要效忠。虽然很多人对这些是十分反感啊，但是在中共的高压下，他们早已经是习惯了逆来顺受，而这样规模的聚集对于北京所有高校都是非常敏感的，不可能不经过同意就出现的。另外在坊间早就有习近平2024年中风之后温家宝和两湖控制局面的传闻，和习近平整低张友侠之后重夺权力的情况下，有几多人会聚集向温家宝示好呢？又有几多人敢叫出总理好呢？ 他们难道不怕秋后算账？况且在官方媒体整篇又回到去习近平霸屏的时候，在众多高官又开始一个个向习近平潜眉低头的选择下，官方又怎样能够允许这样的场景出现呢？资深时事评论人梅玲霜分析说，这个大概率是一场刻意为之的戏，他的目的就是回应海外爆出的温家宝一家被软禁等不利于习近平的传闻。这场戏被外界看到温家宝还有行动的自由，还享有应有的待遇，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无疑安排这场戏亦透露出习近平虽然是攞返了某些权力，但是所面临的党内外压力、国内外压力并未减少，而且还没办法做到为所欲为。为了安抚党内高官，包括退休高官，才有温家宝这次露面。至于相片和影片在海外曝光，国内媒体就只字不提，更加是印证了我们的推断。换言之，如果习近平重回权力顶峰，完全是没有必要这样安排的。跟着下来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就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的身体里面的气血没有跟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部车发动机没有问题，油箱它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亦都是跑不动的。老话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一缺，五脏六腑就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累。那怎办呢？好多人想补，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给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购买三樽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三樽亦是享有七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睇嘢越来越蒙的朋友。跟住我哋讲下，美国已经向中共要人，北京骑虎难下。喺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确认五月访华日期之后，美国爆出咗一件大事。3月25号，拥有美国国籍嘅20岁嘅艾伦郑同27岁嘅安玛丽郑分别受到联邦指控。艾伦喺美国军事重地佛州坦帕市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安置了爆炸装置，虽然未爆炸，但是潜在的杀伤力极大。而玛丽则是被控事后帮助弟弟销毁证据，扮演了重返角色。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所在地，在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里面扮演重要角色，是指挥针对伊朗的史诗之路行动的核心。破坏这样的军事机构在美国无疑是重罪。3月26号，美国联邦检察官格雷戈里·基霍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艾伦郑被控企图以爆炸物损毁政府财产、制造及持有破坏性装置，面临最高40年刑期。他的姐姐安玛丽郑被控事后重返和干扰证据，面临30年的刑期。根据美国检方公布的起诉书，艾伦于3月10号晚在空军基地游客中心外面安置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但是未引爆。之后有人拨打911报警说空军基地有炸弹，但是就未提供具体位置。第二日，艾伦同佢姐姐卖咗用嚟运输爆炸装置嘅汽车。 买咗去中国嘅机票，于3月12号离境。3月16号爆炸装置先至被揾到，并导致戴尔马布里大门同游客中心关闭咗6个钟头。3月17号玛丽返到去美国并被拘捕。3月18号联邦调查局取得搜查令搜查郑家，发现同空军基地爆炸一致的 IED 组件。Alan 的妈妈和姐姐和另外一名已经被捕的被告打报警电话的都承认， Alan 曾经告诉他们自己在空军基地放了炸弹。案件看起来已经是十分清晰了，但是还有很多的疑点值得追问。第一， Alan 安放爆炸装置是受人指使的，亦或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呢？如果是受人指使，幕后是什么人，有什么背景呢？如果是单纯个人的行为，是出于什么的动机，是受什么的影响呢？第二， Alan 为什么目标明确选择麦克迪尔空军基地而不是其他的场所？他了解他的所为会造成什么的影响吗？他了解他的所为是重罪吗？第三， Alan 为什么没有引爆爆炸装置呢？是不是有人告诉他如果没有引爆未必会判重刑呢？第四， Alan 是不是认识打报警电话的埃尔德？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呢？根据警方披露，打报警电话的手机是 Alan 没几年之前在百思买购买的，并且通过商店监控的录影证实了这一点，这个证实了他是确实有预谋的。那为什么埃尔德愿意帮他打电话呢？第五， Alan 在这个前后是不是有异常的资金流动呢？第六， Alan 为什么在事后第一时间飞去中国呢？难道跟中共某个部门有关联？他的姐姐玛丽去了中国，为什么又回来呢？直到现在为止，上述疑问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现在可以知道的，并未受到指控的 Alan 的母亲还是中国国籍，因为签证过期滞留，现在已经被美国移民局和海关执法局行政拘留。从这样的背景来看， Alan 姐弟和中国的联系是不少的，很可能是20年前他的父母利用美国法律漏洞在美国生仔，自动获得的美国国籍。因此他没有办法排除受到中共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另外有媒体披露说， Alan 曾经是南佛罗里达州大学的学生，于2024年夏季至2025年秋季在这间学校就读会计专业，并且在今年的春季退学。退学是不是跟他所做的这件事有关呢？虽然背后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情，外界并不知道年轻的 Alan 是不是跟中共有关联，但他在作恶之后第一时间飞去中国就好不寻常。这个背后有什么 QK 呢？毕竟一个20岁的年轻人被人蛊惑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以中共一贯支持伊朗搞乱美国等策略，中共派人威胁美国军事基地亦是可能的。只是 Alan 的做法明显很愚蠢，而飞去中国亦被中共出了个难题。根据美国的讲法说，我们正在度探索一切途径令 Alan 郑回来美国。现在知道的是，美国方面应该和中共相关部门就引渡问题进行了沟通。由于中美不存在将两国境内犯罪的嫌疑人引渡回国的引渡条约，美中只能够就这件案进行协商。如果中共同意通过第三国将 Alan 引渡回来美国，那就要确保 Alan 背后不会牵出和中共有关的人物。如果中共拒绝引渡，又没办法给出恰当的理由，那是不是坐证 Alan 安放爆炸装置背后和中共有关联呢？在川普即将访华之前，中共会怎样选择呢？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